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突发利比亚军机喺土耳其坠毁，总参谋长不幸罹难，震动北非政局。诈骗园区清剿后，风向突变，北京立场急转。国宝级画作而遭贱卖，庞家后人怒追江南春，文物去向再掀争议。快手直播间深夜遭不明入侵，异常操控长达一小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南京博物院深陷文物管理争议，近代收藏大家庞来臣曾孙女庞淑玲正式起诉南博，要求返还包括明代邱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五件捐赠古画。事件牵动拍卖市场、博物馆内讧、历史创伤与制度问责，引发舆论高度关注。23号，江苏省委、省政府称已经成立由纪委、监委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庞家指出，1959年庞来臣后人庞增和曾将虚斋旧藏137件套珍贵书画无偿捐赠南博，其中即包括江南春。6月庞叔令赴南博查阅时，发现其中五件作品不翼而飞。南博称相关作品在1960年代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在上世纪90年代被剔除出藏品序列，随后以划拨调剂方式处置。其中江南春在2001年以6800元价格出售，不过南博未提供完整可查核的流转记录。庞叔令对伪作讲法提出质疑，认为南博擅自处置不单止侵害捐赠方知情权，亦严重损害家族声誉。他强调，即使作品确属伪作，依法亦应该先通知捐赠方回收，而非私下流转。16号他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南博提交完整流向材料。江南春曾在2025年出现在北京某拍卖行预展，股价高达8800万元，随后突然撤拍。彭博新闻一篇已被删除的报道说，该画以南博以伪作名义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后，被买家实际以16万元购得，但是发票仅记账6800元，差额153200元，疑似被私吞。报道指出，交易存在定向操作嫌疑，买家坚信作品为邱英真迹精品。资料显示，2001年该画出售时，发票品名标注为仿邱英山水卷，买方谨记为顾客。当时南博院长徐湖平签字批准该笔划拨，且被指与后续收藏者关系密切，相关报道被迅速删除。庞家后人指出，这个是延续几十年的家族悲剧，其家族在历史运动中经历动员捐赠、借钱不还、抄家清算，全家被下放苏北农场，苏州祖屋被没收，并遭72户人家分占，最终一家老小仅靠每月59元工资度日。如今估值几千万元的画作争议被形容为一把插在后人心上的刀。评论指出，中国博物馆捐赠品管理长期缺乏透明流程与问责机制，捐赠方权利缺失制度保障，中国文物保护体系既缺乏专业传承，亦缺乏责任文化，部分管理人员对文物本身缺乏敬畏与情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曾指出，日本占领北京8年间，故宫建筑与文物基本未遭破坏，1942年甚至完成系统清点，反而在战争末期仅被强征少量无款陶器。相比之下，文革及其前后的文物破坏与流失，对文化遗产造成更深远损害。之前披露的1973年故宫以每套5毫子 贱卖清朝御林军盔甲，要求拆解取先棉作为员工福利的往事，亦被再次提及，成为制度性失守的历史注脚。目前林博表态称将全力配合调查，核查涉案文物流向，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开。24号，利比亚总理德贝贝宣布，利比亚陆军总参谋长哈达德及另外4名军官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发生空难，不幸罹难。德贝贝形容这起事故为悲惨事件，对国家、军队以及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土耳其内政部指出，这架猎鹰50型公务机在当地时间晚上8:10从安卡拉起飞，8:52失去无线电联络。飞机飞越安卡拉南部海马立区时，曾请求紧急降落，随后即与地面失联。土耳其宪兵队其后在距离安卡拉约74公里的海西卡瓦克村南端约2公里处发现飞机残骸。航班追踪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后，部分航班一度改道避开安卡拉埃森博亚机场。土耳其国防部此前曾公布哈达德来访消息，并表示他在当日会晤土耳其国防部长及多名军事高层。土耳其电视台画面显示，飞机失联区域曾出现一道闪光，事故原因仍待调查。分析指出，哈达德长期负责协调土耳其对利比亚西部武装势力的军事支持，是连结政府军与地方民兵的重要枢纽。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军方高层族任之争，加剧既有派系角力，并对土耳其与利比亚西部的军事合作造成短期冲击。外界认为土耳其未来可能加强介入，以填补权力真空。23号，泰国军队对柬埔寨波伊佩特市2座建筑发动精准空袭，目的为国际中心和另一电诈中心。泰军指出，这些建筑被柬军用作战略据点及追击阵地，并设置反无人机系统。国际媒体指出，这次袭击导致被犯运的劳工被困在战区。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一致声援泰国，留言泰国加油，虽远必诛，大量转发与点赞，并嘲讽第三国调停失败是好事，暗指中共保护诈骗利益。泰柬双方针对停火谈判地点仍存分歧，柬埔寨致信给泰国，建议将原定24号停火谈判移至马来西亚吉隆坡，并获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同意，以求中立公平对话。但是泰方坚持在边境将他姆里省举行，透过既有双边边界委员会讨论停火执行与验证措施。泰外长哈希萨强调，停火需落实具体行动而非形式宣言，避免国际化争端。之前10月签署的吉隆坡和平协议因为地雷事件及违约指控失效。这次冲突与历史背景亦引发关注，柬埔寨金边街道命名与历史反思柬埔寨首都金边确有毛泽东大道和习近平大道，前者1965年由西克鲁克亲王命名，以感谢毛泽东时代中国援助，后者2024年命名，原为第三环路由中国企业承建，表彰习近平一带一路贡献。网传习近平为柬埔寨办了几十个电诈员没有事实依据，东南亚电诈园区主要由中国犯罪团伙运营，中国政府积极打击，与多国合作清剿园区并遣返受害者。毛泽东时代中国向柬埔寨提供巨额援助，包括1975年后对红色高棉约10亿美元支持。毛泽东思想曾被红色高棉极端化运用，造成1975年至1979年间约150至200万人死亡的悲剧，构成种族灭绝。在缅甸方面，军政府即将在28号展开全国大选投票，国际观察家普遍批评这个是军事统治漂白的骗局，但是中共成为选举最积极的支持者。分析指出， 北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防止缅甸陷入国家崩溃，已从先前默许叛军攻势转向施压叛军停火甚至撤退，稳住军政府阵脚。自2021年政变以来，缅甸陷入内战，起初中共态度冷淡，但随着中缅边境电站园区反滥，几万中国公民受害，北京一度默许少数民族武装三兄弟联盟发动攻势，叛军攻下纳什，重创军政府威信。不过随着叛军逼近曼德勒，北京出手调解，纳什在四月重回军方控制。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麦可斯指出，中共对其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仍存疑虑，希望削弱其权力，名义上回归民人统治的选举，可能迫使敏昂莱在总统或武装部队总司令之间做出选择，削弱其绝对权力。22号晚约10点，中国短影音平台快手直播功能突发异常，大量直播间被色情与低俗内容刷屏，事件持续约1小时，平台内容审核疑似失灵，不少直播间观看人数破10万。多名用户反映，当晚刷到的违规直播多来自新注册账户，呈现集中开播，内容雷同的自动化特征，即使平台不断封禁账号，相关内容仍大量涌现，显示监控系统一度失效。23号零时前后，快手紧急关停直播功能，并在零时45分恢复。随后快手回应说，平台遭到黑灰产攻击，已经紧急修复并报警处理。网安人士指出，攻击者已动用上万个僵尸账号集中开播，部分直播仲暗藏恶意连结，好多用户点入后微信账号即被盗取。微博大 V 成小直直言，这个或者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罕见的大型事故，如此体量的平台竟轻易被攻破，本身就暴露出长期存在的低俗与擦边问题。盘点科技认为，事件持续近1个钟，显示平台防火墙与监管机制薄弱，而涉事账号前后仍未被彻底处置，讲明平台处理失效。讽刺的是，当日中共官媒刚刚发布，从2026年1月1号起向好友发送人为信息违法，微信转发这类信息给好友都属于违法， QQ 群主放任成员发布亦将获刑。不少网友质疑，敢是公开承认会监控私人聊天内容吗？23号有网友晒出治安管理处罚法下微信发人为图片 VS 吸毒的处罚，前者除了给予10至15日拘留外，还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而后者只罚以2000元以下罚款。有律师从专业角度提出质疑，公权力伸手太长，对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网民们热议到，同公司快倒闭的时候猛足考勤是同一个道理，咁是为了预防高官的淫乱事象在网上传播，就这套指望牛马们生三胎，应该是没有钱，加上对人员聊天聚集的恐惧，找个切入点，就是要老百姓不要聊天了。2025年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性的经济迫害，延续其所谓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多项案例显示，当局透过法院高额罚金、警方抄家抢劫以及非法扣法或追缴养老金等手段，试图逼学员放弃信仰，以对其基本生存造成严重冲击。据名为网统计，2025年1月至12月中共法院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约300万元人民币，其中5月最为严重，35人被罚共 53.8 万元 ,10 月底最低 ,11 人被罚 9.8 万元。辽宁大连刘英军与黑龙江伊兰县富贵勤分别被罚10万元，为全年最高，同其警方以抄家勒索方式掠夺财物约245万元， 上半年积达 132.7 万元，另有至少20多名学员被非法停发或扣除养老金。多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75岁的大连学员刘英军被抄家抢走3万元后，由遭冤判7年并罚款10万元。内蒙古赤峰李玉芬被罚3万元，自2015年起养老金被扣。广东梅州刘清玲被判2年半并罚4万元。刘雪冰被判5年罚8万元。辽宁沈阳教师黄淑华被判4年并罚3万元。多地仲出现针对高龄学员的抄家行为，比如邯郸一家4口被抢现金、首饰及23万元存款。黑龙江双鸭山3名老人各被勒索1万元，养老金剥夺尤为严重。江苏淮安李九平被追缴35万多元。黑龙江赵雅贤被扣25年养老金，陷入生活困境。另一方面，近日一份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的审证材料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引发舆论关注。文件显示，招生或入职审查重点涉及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事件及法轮功三大议题，并要求申请者明确表态拥护中共。此举被视为高校政治审查制度的再度曝光。网友纷纷嘲讽与质疑，有人指出擘大眼讲假话成了基本技能，亦有人反问如果严查文革，领导人是不是能通过政审。评论人士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对历史记忆与思想忠诚的高度焦虑，高校逐渐沦为政治过滤工具，凸显政权的不安全感。
日本议员连续访台，中共导弹火箭发射相继出丑。温州上千警力捉百人，长山外卖小哥起义。川普警告马杜罗20架 F-35 候命。日工作14小时，中国正转变为零工大国。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4艘海警船编队继18号侵扰金门水域后，22号再度侵犯骚扰金门周边海域。台湾海巡署22号发出新闻稿表示，下午2点左右发现4艘中共海警船在金门东方及西南方的水域外分2处集结。海巡署谴责中共海警船航行态是常态化骚扰，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另外，在中日关系因台湾议题紧张的同时，日本近期掀起一轮罕见的密集访台潮。自今年12月底到明年年初，预计将有大约30名日本国会议员相继访问台湾。访台成员除日本自民党重量级要角外，亦涵盖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被外界视为台日政治互动明显升温的重要象征。日本执政党重量级人物自民党干事长横秋新田光一21号率领多名地方议员抵达台北，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成为本轮访台潮中最受瞩目的高层代表。22号秋生田光一在台北总统府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中共军工领域又爆出一桩惊人内幕，导弹试射偏差高达 4.8 公里，直接导致前线模拟演习训练中战士被送进敌人包围圈。这个不是技术失误那么简单，而是供应链腐败的冰山一角。所以中共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卫东2月份被带走调查。刘卫东的案子只是近10年中共军方装备部贪污现象的一个缩影。过去10年反腐败风暴直卷军工领域，装备发展部、原总装备部成为重灾区。2015年徐才厚等16名军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其中不少涉及装备采购腐败，但这个只是开始。 2023年火箭军工腐败案爆发，牵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三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周亚玲、魏凤和，这些大老虎涉嫌装备采购贪污，导致导弹桶仓灌水，燃料被水替代，严重影响作战能力。中共军方22号晋升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元为上将。外界发现只有张友侠、张星文、刘振立同董军等四名上将出现在会场，或者意味着习近平之前晋升的现役上将在最近的军中内讧中几乎全军覆灭。即时账号中国人士观察分析表示，上一次晋衔仪式是一年前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0名上将出席了晋衔仪式，一年时间内已经有16名上将无法出席晋衔仪式。23号中共首枚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长征12号甲进行首次发射，但第一节火箭回收失败，残骸坠毁，这个是本月第二次尝试回收轨道级推进器失败。3号，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同步进行的火箭一级回收失败。部分军方背景人士同航天系统业界人士讨论近期失败的原因，包括权斗、腐败等因素。观众朋友，你认为这样的军队及武器装备可以打胜仗吗？有能力侵台吗？另据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披露，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国台办已向各级单位传达习近平在10月10号最新的对台3项指示。袁洪兵指出，这3项内容显示习近平已将台湾问题从政治战推动到准战争状态，统战和立法操作将被当作战前工程，要求统战部同对台系统全力敦促郑丽文及国民党利用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机会达成3大目标。第一，全力阻止台湾通过任何增加军费的法案。第二，尽可能推动有利于中共统一战线的各类法案。第三，利用法律议案充分最大限度瘫痪赖清德政府的治理能力。袁洪兵形容这3项指示展现出台海战争已成极高几率的事件。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先前公开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战略判断，正是因为日本看穿中共战争准备节奏。他警告台湾目前最严峻的问题不是战时，而是战前，如果不能够在战争爆发前清除内部投共卖台的政客集团，台湾政局将长期动荡，甚至在战前就被政治瘫痪拖冧。中共近年加强对宗教团体的打压，浙江温州泰顺县雅阳镇一处基督教会本月中遭到大规模镇压。浙江温州雅阳镇一群基督徒13号遭到强力镇压，中共调动1000多警力及大批的警车封锁教堂，100多名教徒被捕。镇压结束后，政府更在镇上大放烟花庆祝。早在今年6月，当局强行破坏雅阳西教堂的围墙及大门，镇长李斌更是强行在教堂上插上中国国旗。13号，当局展开新一轮行动，先发布拘捕令，指控教阳雅会领袖林恩绍及林恩慈涉嫌寻叛滋事罪，随即从浙江各县市抽调大约1000名的警察、特警及防暴队，全面封锁雅阳教堂。15号凌晨，警方强行攻入教堂，拘捕留守过100名教徒，并严防当地群众靠近。行动结束后，当局于15号晚大肆庆祝，据报政府耗资8万元人民币燃放烟花。 网上随即涌现大量配合宣传的烟花短片。泰顺县政府更在18号开大会，在民众面前进行特警操演，震慑意味甚浓。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他正以制度化的方式对宗教群体实施系统性迫害，以基督教群体为例，对法轮功群体亦同样是这样。近年相关镇压力度更呈逐年加剧之势，这个并非零星个案，可以预见这类镇压行动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包括对宗教信仰群体所谓改造和打压，本质上是中共高层的一种部署。运就素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大约1000万人口中近15%为基督徒。中共于2014年推动的拆除十字架运动，就是自温州开始，下令者更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当年雅阳镇教徒奋力抵抗，虽成功保住了十字架，但多名教徒因此遭到刑事检控及拘留。近年来，中共当局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政策，加强对各类宗教团体的管控，除基督教家庭教会频遭取缔外，伊斯兰教清真寺被拆除或者改造，藏传佛教寺院受严密监控，法轮功修炼者长期遭打压，亦引发国际关注。人权组织指出，官方以治安和国家安全之名，逐步将宗教活动刑事化，压缩信仰自由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是最严酷的。1999年7月开始，中共实施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监狱，甚至失去生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经济截断，目的是使他们处于生命危机中，放弃修炼。据明慧网统计，2025年1月到12月，中共对被非法判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至少有300万元人民币。另外，湖南长沙近日爆发一起大规模外送员抗议事件，起因是一处社区限制外送员骑电单车进入送餐，却允许住户自由出入，引发外送人员强烈不满。抗议行动自22号白天一路燃烧到23号清晨，期间大量骑手集结声援，警方和特警介入驱散，现场资讯亦移遭全面封锁，但抗议行动仍持续进行。多段影片显示，参与抗议的外送员来自美团、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闪购等多个平台，大批骑手聚集在社区门口告叫道歉，现场甚至出现骑手披上写有见到朕为何不跪的字样黄色披风，直接黄袍加身，在马路中央绕行时引发围观的民众鼓掌欢呼。随着局势升温，公安、特警和交通陆续到场，有警方人员要求拍摄者离开，直到23号凌晨，现场仍聚集大量外送员。有人将矛头指向当局，先制造矛盾，然后用特警解决矛盾。矛盾有没有解决都不知道，维稳费都是赚到了。外卖小哥好勇敢，黄袍加身，讽刺圣上，中国人加油，继续努力，继续起义，推翻共产党。中国社会爆发群体抗争事件逐年飙升，从一年几千起、几万起，到而家的最少十几万起。统计推估，中国而家平均每日会发生差不多500起抗议事件。因此，学者认为，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抗争，随时都可能再次上演。这个正是中共统治下民心思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这一类事件只会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继续下行，民众生活压力未见舒缓，反而面临收入下降等困境。在多重问题叠加之下，再加上中共高压式的社会管控， 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冲突势必日益频繁，各类社会事件亦将层出不穷。美联社报道，川普总统22号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出新一波的警告，同时亦传出俄罗斯外交官正撤离家属。川普在记者会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川普级战舰的同时，亦重新准备进一步升高对马杜罗政府的施压行动。川普警告，如果他硬要逞强，那会是最后一次。最近两个礼拜，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联手，先在委内瑞拉外海扣了第一艘叫做 Skipper 号的伊朗邮轮，船上的油亦都没收了。20号扣的第二艘巨型邮轮就是中国的世纪号。世纪号从委内瑞拉装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顶级原油，一共180万桶要运回中国，这些原油价值1亿多美金。美国的理由是这些船是马杜罗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妄图绕过美国对马杜罗政府的制裁，等于是资助马杜罗和相关恐怖活动。从公布的现场影片来看，美军的战术仍然是用至少三架武装直升机，一架直接悬停邮轮上空，美军特种兵从天而降迅速控制邮轮，另两架在空中守卫。美军在持续扣押委内瑞拉影子邮轮的同时，正在委内瑞拉附近不声不响地快速升级打击马杜罗的军力部署。媒体报道，就在委内瑞拉面对波多黎各的罗斯福号美国海军基地，超过20架的 F-35A 和垂直起降的 F-35B 隐形战斗机惊现机场。这些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是来自佛蒙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陆山男孩中队，将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联手执行战斗任务。22号晚上，一架美国空军的 EC-130H 飞机降落在波多黎各。美军这一款现役飞机一共是四架，专用电子攻击战机，专为破坏敌方指挥、控制和通讯网络而设计的特战飞机。他参与过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战争，能够令敌人变成聋子哑巴。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剧，一种新的就业形式正迅速成为社会焦点，那个就是零工经济。根据最新媒体报道，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已超过2亿人，这种庞大的群体正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格局和经济发展。零工经济主要涵盖外卖配送、网约车、快递以及短时任务等新型工作形式。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劳动者选择加入这一队伍，其中不乏青年人和转型求职者。虽然零工工作灵活，收入门槛低，但其收入不稳、劳动强度大、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亦引发社会关注。每日11点，35岁外卖骑手徐伟骑上电动车，送出了当日第一单订单，直到晚上11点31分收工。当日他行驶了60英里，完成将近50单，平均大约每15分钟一单，收入大概46美元。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的4年里边，中国的网约车司机人数增加了2倍，达到750万人。尽管同期订单量只是增加了60%左右，今年中国很多城市已告诫求职者不要再进入网约车行业，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对很多人来讲，送外卖是最容易的选择。只要有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和想跑的意愿，几乎边个都可以入行。来自中国东北37岁男子吴迪讲，他在7年前开始做这一行，在这个之前他当过兵，亦做过建筑等其他工作。他讲， 早几年佢做外卖骑手时，月收入最高可以达到$2,800左右，后嚟降到大约$1,400。但当时佢每日工作8小时，至少仲能够比较轻松赚到呢个数字。而家想要赚到咁多钱，每日必须工作14到15小时。目前每单收入大约$1，几年前系$1.25。佢骑住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送餐，为咗唔超过配送时限，总要争分夺秒咁赶路。如果准时送达，佢哋就能够赚到钱；如果系迟到，则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扣分。根据蚂蚁集团研究院最新季度调查，包括外卖骑手在内嘅平台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大约54小时，月平均收入大约是$730。这份工作亦伴随住危险，几乎没有医疗等福利，且缺乏保障。据官方媒体报道，2023年发生了大约12,000起涉及外卖从业人员的交通事故，平均每日大约33起。好多外卖骑手表示，他们没有学到多少的技能，亦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工作。配送奶茶和其他商品骑手小徐讲，他曾经在中国中部的家乡做过理发师，但那栋楼被拆了，之后他在工厂做过季节工，包括一家 iPhone 工厂。他说工厂的工作很辛苦，规矩严格，还要上夜班，每个月只有$850左右。3年多前他来到北京开始尝试送外卖，而家佢每日工作13到14小时，一个礼拜7日无休。通常佢要到将近午夜先能够食晚饭。佢住喺一间窄小简陋嘅房间里边，同另外一名外卖骑手合住。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致富资深研究员谢田讲：所谓正式、体面、稳定嘅好工作，例如喺工厂朝九晚五，或者在一般办公室上班的职位，如今正变得越来越少。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出现了严重衰退，而且在我看来情况相当严峻，根本不似中共官方所宣称的仍有什么经济增长，更遑论所谓5%的增长。如果经济真是有这样的增速，社会上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专家揭中共瞄准100,000日本人，而川普直击中共海军命门，集黑面罩，内幕炸裂。有消息称帝都官场崩塌，南京博物馆盗卖国宝有保护室，蔡奇眼神暗示知道国宝下落。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在 X 账号上传了多张他和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部队一起训练的照片。这些照片在网上疯传的同时，网友亦惊呼连连：美国副总统太猛了。据福士新闻报道，曼斯在加州接受了不同的海豹部队训练。曼斯和海豹部队一起在沙滩跑步、抬圆木、攀爬绳网、出海划船。事后他透露和海豹部队完成了90分钟的体能训练，并笑称他们对我手下留情。曼斯同时亦向美军特种部队表达敬意，感谢他们保卫美国人民的安全。网友认为曼斯的行动体现了美国从政治领袖到美军对国家安全、战争代价的看法。昨日川普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美国海军将要开建两艘全新的巨型战舰，真正海上巨兽要回来了。川普说，新的这两艘威力更大更快，强大100倍，也就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爱荷华级战列舰更长更大，并将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核巡航导弹、电磁炮和高功率激光器。新战舰的火力、力量和杀伤力是过去100倍，不难看出海战规则要变了。川普的消息令中共睡不着，这几十年里面中共的海军已经静静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实力对手。而川普造舰的核心信号就是展压中共军事扩张，从日前对台湾军售到现在黄金战舰，这个是美国战略的根本转变，从被动防御转向海上决战。而中共对日台的挑衅亦越来越密集。日本知名政治学者小笠原恩幸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现在对日本采取的施压措施只是开始，加大力度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如果紧张局势到了极端地步，中共甚至可能限制约10万名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出境，借此将他们作为谈判筹码，迫使日本让步。而在军事上，据路透社看到一份五角大楼报告草案显示，中共很可能已在最新的3个导弹发射井装载超过10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没有进行军控谈判的意愿。而中共可能在2027年底就具备攻台的能力，这个亦迫使日台的最大支持方美国迅速进入准备阶段，在参议院提交决议案促使川普大力支持日本后，美国众议院提交决议案谴责中共因为高市早苗、台湾论持续进行的施压行为，指出日本政府有权利就地区问题不为经济和军事施压表明见解，这个已经展现了美国政府两党的态度。不过中国内部结构已经发生重大不可逆转的崩塌，根据消息爆料，今年帝都北京只有海淀区一个区的公务员能够全年发放工资以外，其他各个区县2025年公务员工资发放要补8增9，亦就是说全年只能够发放8个月到9个月工资。中共首都的财政状况已经达到如此捉襟见肘之困境，其他省市的处境可想而知，边远贫困地区的状况恐怕更惨。另外，习近平权力结构亦有重大信号，本来习近平将东部战区定位为应对台海局势重要关键点，但近期东部战区将领不断被清洗，而昨日22号，习近平主持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仪式中，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贤两位空军背景的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在仪式后的合影很微妙，显示习近平和张又侠、张星文等4人企成一排，但习近平和张又侠并不是紧挨住，而是之间拉开了明显距离，隔住一个身位的空隙。这种站位在以往的军方合影中较为罕见，通常高层会更加紧密排列展示团结，这种拉开的距离可能反映出习近平的防范心理。而在整个授衔过程，习近平全程没有一点笑容。网友说，习近平授衔仪式做什么搞到好像追悼会一样，从去年的晋升上将到今年晋升上将整整一年，已经有16名上将落马，而习近平的人一是就已经入了去，一是正在度被审查中。专家认为这个已经不是清洗，这个是一竿子清盘，是改朝换代的做法。习近平之所以满面愁容， 是因为授衔仪式是在度陪演，而新上来的两名上将明显不是习近平的人。两个上将，一个是出任东部战区司令员，这个是中共军力配备最强的战区，为打台湾而准备的。中部战区是直接掌管整个北京的防务，而如此关键的两个位置，居然是两个空军系统出身的将领来担任。另外，这两个人在过去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两个将领都属于非习派将领。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长达五年一直都是被边缘化，甚至差点就提前退休。这个杨志斌其实是张又侠派系的，或者说非习派。而中部战区韩胜彦亦是一个派系色彩不太明显的将领，但他和现任唯一的军委委员刘振立是同乡，而刘振立是张又侠越战时期的部下。
三线告急，中南海最怕的画面来了，想想都怕。失业男张文竟然有军火库，72个攻击点被揭露，背后金主是谁？日本反应堆惊传外泄，习近平对台湾的最新密令被传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今日诡异的信号同时在两岸挞着了，先抛出两句互相打交的话。第一句，北京在度收；第二句，社会在度松。头条我哋会讲，中共统治机器似乎在度失灵了，而美军的北京快递已经上堂。但唔好以为呢个系对岸嘅事，喺台北捷运张文72个攻击点到底为咗乜嘢？接落嚟我哋拆开关键嘅疑点，你会发现真正可怕嘅唔系呢件案，而系空白。12月22号呢一日，三条线同时出烟。味道好唔对头。第一条线喺军里边。12月22号北京八一大楼，中央军委举行上将晋升仪式。两个新晋上将嘅杨志斌、韩胜彦都系空军出身。官方媒体报道仲显示，杨志斌已经出任东部战区司令，韩胜彦已经出任中部战区司令。资深评论员江心哲嘅判断好直接，呢次晋升反而似系习近平输咗。为咩呢？第一，时间点太怪。今年10月，官方清洗咗9个上将，震动全军。照理讲，军队要运作就要补缺，但结果两个月后只系补咗2个。如果军权真系稳，为咩补得咁慢咁少？第二，呢两个人系边个人？江心哲分析，习近平嘅嫡系喺南京军区同海军，张又侠嘅地盘喺沈阳军区同火箭军。杨志斌同韩胜彦都是出身空军，既不是习的人，亦不是张的人，更加似是中间妥协派。江心哲进一步分析话，换上来的中间派更可能靠向握住实权的人，亦就是倒向张又侠。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的军权正在进一步旁落。今天第二条线是在长沙煤溪湖，外卖骑手大规模抗议现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现象，警察状态唔对啊。S 平台上有人讲述，事发前期警察就已经多次到场，但态度消极，任由事态扩大，直到22号晚聚集规模显著增大，出现更多警力，但警察仍然冇按惯例大规模清场或者强力镇压。一啲现场画面甚至显示部分警察企埋一边，似喺度睇戏。专制体系最怕嘅唔系抗议人群多，而是打手不想喐，而且如果警察真是盘撇咁嚟，咁原因是同情啊，抑或是攰啊，抑或是上面冇人敢落命令啊？刀把子同枪杆子是中共政权赖以生存嘅两大根基，而家呢两样嘢都出现问题。第三条线喺太平洋，中共重收麦克罗尼西亚联邦 FSM 雅普州 Yap State。玉来艾环礁 Warrior Atoll 上边嘅一条二战时期嘅旧跑道，估计呢个月底就能够完工。呢条跑道原本系日本嘅军用机场， 马克罗尼西亚话：而家重建系为民用，但为咩中共积极参与呢？呢度距离美国关岛仅系大约400到600英里，呢、这个位置对美军极具战略价值。路透社今日抛出咗一块硬料，五角大楼一份草案报告话，中共已经喺靠近蒙古边境嘅三处导弹发射井部署超过100枚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将喺2027年底前具备入侵台湾能力当成目标之一。五角大楼嘅报告仲讲，中共正喺度精炼用牛精嘅蛮力夺取台湾嘅军事方案，选项之一系打击距离中国1500到2000海里范围内嘅目标。呢、这个范围正好覆盖关岛。不过名嘴推演认为，中共呢种计划只系会令到中国蒙难。资深媒体人黄瑞德喺关键时刻嘅节目中话，美军已经准备好咗反攻大陆嘅剧本，不过只有一个情形下美军先至会攻击中国本土，咁就系共军攻击美军，美国或者系同美国签安保协议嘅国家。黄瑞德指出，中共以为军舰好似系落饺子一样多就能够赢，错啦。美军计划喺10年内将反舰导弹嘅储备从2500枚暴增到15000枚，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共海军。你落饺子落得再快，亦都快唔过导弹。更加可怕嘅系，针对中共吹水嘅东风导弹系关岛快递。黄瑞德透露，美军嘅态度系：你有嘅我都有，我有嘅你冇。美国有北京快递同南京快递，呢、这个指嘅系美军嘅 B-1B 枪骑兵、B-2 幽灵隐形轰炸机，以及潜伏喺太平洋深处嘅核动力潜艇。中共嘅雷达根本侦测唔到，就连麻省理工学院嘅学者亦都点出咗美军迟缓台湾嘅终极难题，唔再系够唔够，而系该唔该直接攻击中国本土。黄瑞德提出嘅只系分析，唔代表美国官方态度。不过呢、这个对北京亦系一个提醒，中共想话用外部危机转移内部危机，代价可能系中南海承受唔起嘅。台北捷运仲安全吗？台北警方12月2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将民案嘅诸多细节。官方亦喺立法院说明，一句话总结，官方定调呢、这个唔系恐怖攻击，目前亦未睇到境外势力嘅证据。但奇怪嘅系，警方同一日宣布設立检举专线，要大家提供线索。呢宗案件唔单止冇结束到，反而炸出咗多个令人头皮发麻嘅谜团。第一个疑点，张文嘅钱从边度嚟嘅？佢从2024年6月就辞咗工，唯一收入系佢阿妈每个季度汇俾佢嘅3万蚊，亦就系1个月1万咁样嘅生活费。但佢喺台北租房，选喺最贵嘅博爱区，每个月房租就要花17000，仲要食饭。再请睇下佢嘅装备，战术背心、高阶电脑，光系网购嘅烟雾弹就花咗48000蚊。呢种军火预算从边度嚟？警方亦冇发现张文使用虚拟币。从最后一餐嘅情况睇，警方判断张文习惯用现金，呢、这个令到追查金流更加困难。第二个疑点，手机喺边度？现场冇揾到。警方话，张文名下嘅电话号码从9月底就冇任何通话记录，但佢唔可能唔用手机。更有网友话，礼拜六，亦即系12月6号，睇到张文企喺北捷 M6 嘅出口，攞手机喺度影相，因为行为怪异，所以印象深刻。呢、这个代表咩呢？系张文特登切断痕迹，亦或系有人帮佢处理？更可怕嘅系，张文嘅行动唔系随机，更加似系一场精密嘅军事行动。邱明玉喺新台派上线嘅节目中爆料，张文嘅生活作息极度规律，几点瞓觉，几点食饭，似军人咁样严格操练自己。佢甚至早就写好咗作战计划书，对地形了如指掌。佢喺南西成品被警方追捕嘅时候，冷静得好似喺度逛街咁，轻易就打开连员工都唔知道嘅顶楼逃生门。张文就似系训练有素嘅战争机器。警方话，张文准备时间好长，工具系分期分批购买。如果张文嘅行动唔系随机，而系计划，咁下一个问题就系佢真正嘅目的系乜嘢？ 这个亦是警方目前最大困扰。台北警局说，最关键的犯案动机到现在完全解不开。为突破僵局，从22号起设立检举专线，供市民提供线索。资深媒体人尚毅夫提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观点。张文的计划书里面竟然密密麻麻地列出了高达72个攻击点。这个是一场对台北社会的压力测试。尚毅夫说，张文在博爱特区租屋是为了靠近中正一分局。他所有地点都正啱好跨在中山和中正两个核区，狡猾地利用火警瘫痪警力，这种战术太过专业。尚毅夫更警告说，张文在顶楼留低15瓶汽油弹和烟雾弹，竟然没有用到，为什么呢？因为南西成品可能根本不是张文行动的终点，如果他成功利用烟雾弹逃脱了，是不是还有更恐怖的第三攻击点在处等着我们呢？尚毅夫怀疑张文背后有人资助，利用网络洗脑，用台湾人攻击台湾。综合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敦贺核电厂的新型转换炉原型反应炉普燃，在23号晚间6点左右，经传有含放射性物质氚的水外泄，相关单位紧急进行调查。根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最新通报，在辅助建筑物进行拆除作业期间，有大约20毫升氚含量超标的水从管线外泄，导致场内氚浓度升高。调查显示，现场3名员工发现监测数据异常，立即离开现场，并未受到辐射暴露。另外，普燃除液作业进行期间会排放废气，目前已经密封现场，避免有害物质外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强调，这宗事件并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中共正持续向国际社会展开宣传战，试图散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言论。中共外交部22号的记者会上再度批评高市的发言，并声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希望日本不要重蹈覆辙，意在唤起曾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害的亚洲各国的共鸣。不过据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报道，目前公开跟进中共立场并批评日本的仅是限于北韩、俄罗斯、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家，显示中共政府宣传战的效果目前相对有限。报道引述北京外交消息人士指出，中共频繁采取呼吁暂缓赴日旅游或缩减航班等经济胁迫手段，已经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确认如此，据 NHK 23号报道，针对高市首相先前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议员上个礼拜五，即19号提出了一项谴责中共做出过激反应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将北京的回应定调为具有威胁性，要求中共停止这一类行动，展开建设性对话，同时亦要求川普和印太地区盟国共同对抗来自中方的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威胁举动。23号在日本举行内阁会议后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是不是要请高市节制发言，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直接回应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面对该名记者的追问，难道没有想过要改善关系的决心吗？小野田纪美正式回应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明确地表达我国自己的立场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去看他国的面色，而是应该确实地讲出自己的主张，我认为今后亦应该继续坚持这样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再见啦。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